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月1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武汉肺炎死亡病例突破1000人，在此时刻，中国各地陆续复工，疫情是否可能进一步扩散？可是不复工，中国的经济是否已快撑不下去？在 GDP 增长和人民的身家性命之间，中共当局将如何选择？而中国民众又该何去何从？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与您分享他们的看法与观察，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中国政府在星期二说，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已经造成了1000多人死亡。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担心疫情给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冲击程度要比预计的要大。在延长的春节假期之后，中国的公司企业正在努力复工，但是成百上千的公司说，他们需要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才能够渡过难关。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北京视察疫情时说，政府将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加大支持力度，防止出现大规模裁员，但是公司企业的裁员已经开始。路透社引述两家银行方面的消息来源说，有300多家公司申请贷款至少574亿元人民币，以帮助他们应对封城、工厂停工、供应链瘫痪所造成的冲击。中国交通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徐亚华估计，在延长的春节假日结束之后，大约会有1亿6000万人在未来一个星期返回工作岗位。中国卫健委在星期二公布的最新疫情报告称，截止到2月10号24时，中国全国累计死亡病例1016例，其中湖北新增死亡病例103例，目前累计报告确诊病例为42638例。世卫组织说，疫情在中国境外的扩散可能会是小火星变成一场大火。世卫组织的数字显示，除了中国以外，在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共有319例确诊感染病例，其中在日本有163例，在新加坡45例，泰国33例，韩国28例，马来西亚有18例，另外在台湾也有18例。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在10号表示，美国的第13起2019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出现在加州，这名病患从中国湖北武汉撤离返回美国，目前正接受联邦当局的隔离治疗。另外，在香港，同一公屋不同单位的2名居民在10号确诊感染了武汉肺炎之后，当局怀疑是粪管排气管没有密封所导致的。目前相关居民已经被紧急的疏散隔离。香港大学传染病学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有理由担心可能是透过空气传染，但是也不排除其他的感染方式，也就是飞沫和接触。香港目前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42例，而许多国家已经出现了群聚感染的现象。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史顺文在星期二表示，中共轰六等各式战机在9号、10号2天连续执行远海长航训练绕台飞行，在10号更是曾经一度越过海峡中线，随即被台湾的 F-16 战机驱离。而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军网引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大校的话说，继9号海空战备巡防之后，战区部队在10号在台湾的东南部海域组织实施海空兵力联合演练。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在星期二接受媒体询问时指出，中国是受武汉肺炎影响最惨的国家，这个时候应该全力帮助人民脱离疫情才是正办。军机绕台不但引起台湾人民的恶感，也会滋扰区域的和平。另外，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起诉了4名中国解放军的黑客，他们盗窃了1半美国人口的个人敏感信息。美国司法部在10号星期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司法部长巴尔宣布起诉4名中国解放军的黑客。 这四名黑客分别是吴志勇、王干、许可、刘磊。司法部长巴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亚特兰大大陪审团下达的九项起诉，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名成员涉嫌密谋骇入易速传真计算机系统，并且从事经济间谍活动。这种对美国行业的攻击与中国其他非法获取敏感个人数据的行为完全吻合。继续，我们看到新冠病毒肺炎持续在中国内外扩散，中国官方公布的确诊数字目前已经超过了40,000，而死亡病例也超过了1000。不过与此同时，官方宣布的一个好消息是，在中国各地治愈出院的人数也累计增加到了4000以上。有关详细情况呢，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带您了解今天的最新消息。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现在全球都在面临这个新冠病毒蔓延的时刻，有很多中国的驻外使节在这个时候呢，来为中国政府的抗疫措施来进行辩护。那么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星期一更是发表文章说，中国抗疫对他指手画脚的是与病毒帮凶无异。同时文章里还点名了美国的媒体还有政客是在利用疫情攻击中国来获得所谓的疫情红利。那么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所派遣的传染病和流行病专家团队还没有到达中国，究竟是为什么？这方面进展你的了解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已经有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对中国抗疫疫情呢这个提供了物资援助，这个世卫组织也将派专家团队到中国开展调查防疫方面的工作。刚才中国官媒报道，武汉方舱医院首批治愈患者呢出院回家，还有一些患者在里面跳集体的广场舞。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周二在回复美国之音电邮中表示，美国赞赏中国的努力以及与全球卫生官员持续协调。这个中国他这个发言人这个回复说呢，中国同意允许世卫组织组成一个专家组前往中国了解有关该病毒的信息，并寻求应对疾病的方法。世卫组织呢已经向中国提供一份建议性的专家名单，其中包括美国政府的人员，正在等候批准。那么美国大使馆的发言人说，在与世卫组织合作应对一系列传染病和流行病，其中包括埃博拉、禽流感和萨斯等方面呢，这些美国专家拥有丰富的经验。那么美国之音今天发传真提问，疫情紧迫之下，为何美国派遣的专家团队还要长时间的等待中国政府批准？中方现在是否已经批准等等这几个问题呢，目前还没有得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复。此前呢，中国官媒对于美国援助中国人民的行动，包括美国提供的抗疫药品和宣布拨款1亿美元来支援中国抗疫，却很少报道。有些国家采取了限制中国公民入境、取消航班的做法，这引发了中国的不满。意大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还停飞了直飞中国的航班。那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秦刚约见了意大利驻华大使房兰毅，要求尽早的复航。对于引起这场疫情的起源呢，专家们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均认为与野生动物有关。还有传言说病毒是从实验室里泄露出来的。那么中国国内还流传着一种阴谋论，说这个内蒙古呢有一位网民呢就声称啊，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呢是美国向中国使用病毒基因武器造成的。结果呢，这位网民被警方抓获，处以行政拘留10天。余文。
是，那么叶斌，除了这些消息之外，我们知道最近言论自由的呼声再度响起，这是因为武汉医生李文亮殉职以来，人们强烈在质疑北京高层对内隐瞒延误控制疫情，所以呢不断的要求要这个追责，并且呼唤言论自由。那么在今天官方还有民间还有哪些最新的反应呢？
率先在民间预警的李文亮医生染病去世，舆论呢反响强烈，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高涨。清华、北大、人大还有武汉高校的一些学者教授以及还有200多人呢公开签名发声。中国官媒呢在肯定李文亮的同时，也加强了舆论引导，试图把李文亮 塑造成一个忠于政府的形象。社交网站上大量关于缅怀李文亮、呼唤言论自由、要求权力接受监督的这样的一些网文呢被删。李文亮的母亲三天前对中国网络媒体梨视频哭诉，说李文亮被武汉警察深夜带到派出所去训诫，他要讨个说法。李文亮呢拿回了那份有他签名画押的训诫书，那么现在成了受迫害的证据。美国之音按照据信是李文亮妻子傅女士发在网上的这个一份求助信息啊，联系到了傅女士。她得知记者身份之后表示不想接触这个问题。当记者问对李文亮医生去世后中国民众的态度有何回应的时候，傅女士表示暂时不用，我现在不想说话。然后呢她挂断了电话。李文亮的家人这两天没有发声，是否已经被晋升需要进一步观察。另一方面呢，中国驻外使节这几天频频对国际媒体发声，为官方抗议举措呢辩护。驻美大使崔天凯、驻英大使刘晓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都表示了对李文亮的肯定。刘晓明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说李医生是个英雄，但是刘晓明将中国与武汉市的地方政府部门切割开来。公民记者陈秋实在武汉失踪引起国际媒体关注，刘晓明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武汉市民方斌在 YouTube 上开设了武汉直击频道，播放一些反映疫情的视频，呼吁这个反抗暴政，还政于民。方斌呢据说昨天下午被人破门强行带走，现在下落不明。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今晚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叶斌。中国的卫健委病毒专家钟南山和他的研究团队呢，在2月9号发布了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报告里说，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24天，这比外界原先认定的14天还要多出了10天，也刷新了各界对于这个病毒的传播还有预防的一些相关认知。到底新冠病毒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毒？另外，这个星期中国各地陆续的开工，随着百万人口开始流动，疫情的防范是不是会更加的艰难呢？一连串的问题，我们下面要通过连线为您邀请专家，这是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也是台湾台大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李秉颖医生来为您解答。李医生您好，晚上好。
大家好。
是，所以现在潜伏期变成说可能到24天了，这代表什么？这是不是说我们需要来修改这个大家自我隔离的时间了呢？
其实我常讲，就医学常常会有例外，就是说潜伏期的长短，我们通常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都是在14天之内。本来我就在我们的专家委员会就有发言，就是说我们必须预期有一些很少数的人他可能会超过14天。这个以前我在2003年 SARS 的时候，我就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案例，他是从大陆回来台湾30天以后把病毒传给其他人，30天。可是就是说因为这个是极少数的案例，对于我们的防疫工作来讲，你如果把那个潜伏期无限扩大的话，会加重防疫的负担，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成本支出。所以我的对这个潜伏期的建议是说，绝大部分的病例还是14天之内，但是如果有接触史、有接触疑似病患，或者是有旅游史去流行地区回来的人，即使你已经观察期过了14天，你如果有生病的时候，必须要告诉医疗单位你曾经有这种接触史、旅游史。如果你的肺炎是很严重的话，还是必须要注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可能性。
是，李医生，就像您说的，虽然很少见，但是确实会有这样的个案存在。那么再加上很多人到现在对这个病毒它的传播路径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非常的难以预测。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提到了，这个星期、这个礼拜，在中国各地有很多企业都要开工了，很多人很担心，在这个时候开工会不会很危险呢？您的看法？
是的，如果是开工的话，当然就是人眼接触的那个机会增加。而我们知道说，新型冠状病毒它本身，常常会有轻症的情况之下，你不太知道说哪一个人可能会带有病毒的感染，甚至他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资讯是无症状 得带病毒者也可能会传播病毒，所以对于大陆来讲，他们的防疫工作其实是蛮辛苦的。那我想他们主要也是考虑到经济因素，在不得不的情形之下，在一面去做监测的工作，一面还是要复工。那在大陆来讲的话，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围堵这个病毒的扩散了，那他大概只能够去做第二阶段减灾的工作。减灾的工作就是说，有任何症状的人，有疑似的病患，都必须要在家，不可以出去外面，当然也不可以出去工作。那如果是还在潜伏期的人，这个就比较难控制的。所以在那个以大陆的疫情来讲，这个是蛮严峻的。那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们还是大部分国家是有把它围堵在境外，所以我们现在防疫工作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说，要尽量围堵到我们有有效的药物、有有效的疫苗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检疫工作的负担才会减轻。
对，那李医师，就像您刚刚说，疫情还是很严峻哦，这个潜伏期可能可以很长，另外它还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传播途径，所以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我们都不是学医学的，所以很需要您为我们解答。这个2019新型冠状病毒，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毒？怎么会毒性这么的强？它是怎么来的？现在外界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说法，当然有人说是从野生动物变异而来，也有人说这个病毒根本就是人造的，还有说是艾滋病毒改造而成的。您怎么看这个新冠病毒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诡谲难测的病毒呢？
根据这个新冠病毒的基因分析，我们确定它一定是从大概是蝙蝠的一个冠状病毒演化而来、突变过来的，因为它大概有差不多七八成的基因，跟那个以前的 SARS 病毒，它也是从蝙蝠的病毒突变过来的，是相当类似，所以它是有相当的同源性。然后它大概是经过了一些调试哈，这个动物病毒如果是在人跟人之间一季代的传播的时候，这个病毒是有能力去产生突变，造成对人类细胞比较高的攻击力。目前我们的认知就是这个样子哈。那至于这个，它从动物病毒突变成人类病毒，变成有效力的人传人之前，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它是不是经过一个中间的宿主哈，其他的动物的一个传播到给人类，或者是说从实验室泄露出来的话，这个大概就是需要以后的进一步的研究去证实。
李医师，最后我们大约还有一分半两分钟时间，我想请您回答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包括在台湾在中国的观众朋友很想知道的，就是这个疫情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转折点。刚刚我们提到中国政府在今天公布的这个疫情数字，当然看起来不太乐观，死亡的病例、确诊病例还在不断的升高，但是他们也说这个痊愈的这个病人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那么昨天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表示说，他预期这个疫情呢会随着气候变暖，在今年的四月份可能就会消失。我们知道17年前当年的 SARS 疫情是一直到七月份才绝迹的，那您觉得这次的武汉肺炎什么时候它才会消失？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快要迎来这个所谓的疫情的转折点了呢？
我想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是跟 SARS 有点不一样，因为它的轻症病例太多，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所有带有病毒的人。那到了夏天，它铁定是会疫情会趋缓，可是会不会达到像 SARS 一样完全消失的地步，就要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因为其他的冠状病毒，人类的冠状病毒，它也都是怕热，也是在夏天会疫情趋缓，可是它不停的是在全世界流行。它最主要的因素可能就是说，北半球进入了夏天，可是如果这个病毒跑到南半球的话，南半球是秋冬天，所以它就是可能南半球、北半球这样巡回的话，它永远就不会离开这个地球。所以我想除了天气变热以外，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大陆有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减灾、控制疫情的扩散。然后有一个是这个病毒会不会扩散到南半球，它如果扩散到南半球的话，它可能就是会借由航空因素不停的在人类这个全球这样慢慢的扩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秉颖医师，谢谢您今晚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为我们解答。
好，不客气，
谢谢。那么尽管中国各地陆续的复工，刚刚我们也提到武汉肺炎的疫情它仍然在持续的发展，这场疫情对您、对您的家人、对您的生活，甚至您的工作计划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呢？您现在所在的社区、所在的城市疫情又是如何？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您可以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者文字和图片来和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我们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将会尽快的和您取得联系。那么稍后回来，开工还是不开工，这是许多中国民众这两天纠结的一个问题。武汉肺炎的疫情还在持续，但是经济生计也得顾及。中共中央和各地政府有没有为复工做好因应的准备呢？您怎么看？稍后回来我们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谈谈他们的看法与观察，也欢迎您加入现场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3001-7560，0028523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播出几片。
不过在我们的面前，贸易战的更加正这样的背景下，
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武汉病毒还在继续的蔓延，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从这个星期开始复工，民众究竟应该是听党话光荣上岗，还是居家保命等到疫情结束？面临两难的恐怕不只是中国民众。分析认为，中共当局在疫情的阴影下急于重启经济，但是百万人进城开工可能爆发疫情再度严重，不开工，经济环境急速恶化，制造业和中小企业即将阵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星期一说，要积极地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武汉疫情是否让中国经济进入了生死关头？在 GDP 增长和人民的性命之间，北京会如何做出选择？而人民又该何去何从？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一位呢，是在北京的经济学者，也是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胡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教授。谢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胡教授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285233001-7560；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打30017560。同样，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那么，胡教授，刚刚我们的新闻前段呢，我们采访了这个医学专家，也谈到了昨天这个消息传出，钟南山博士说，这个病毒的潜伏期可能可以长达到24天。所以现在很多的分析都认为，真正比较安全的复工开工日期呢，应该要继续往后延，到2月底3月初左右再开工比较合适。那么您的看法呢？现在 复工，这是不是太快太危险了？那么当局为何急于在现在要复工呢？
我倒不认为现在复工是不是太快了。这个按照疫情分地区逐步的复工是正确的。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的这个决策呢，是对的。关于经济与生命安全，两者可以兼顾，而不是像您刚才说的啊，到底是要经济发展还是要这个人民的这个生命？我认为这两者要兼顾。要从这个大局出发。这个大局呢，我认为有两个大局，一个是肺炎病情的防控。目前除了湖北之外的省、直辖市，这个疑似病例它是在不断的下降的。当然湖北和武汉非常严重，啊，几万人感染，死亡率也稍高。在这些地区目前还不宜恢复正常的生产，但是在其他的地区，几千万人口的省，甚至上亿人口的省，几百个，或者是一千来个人感染，就要完全阻断交通，停止生产。那我觉得这个方法太简单粗暴了，啊，这个如果不开工，多少人待在家里，有可能会饿死。而开工呢，只要防护的方式适当，不会带来大量的这个传染。所以呢，我认为呢，要动态的防疫，一边生产，一边防疫，一边工作，一边防疫，既要保经济，当然保经济主要的目的还不是经济，其实还是为了民生，又要保人民的生命健康，所以我说这两者可以保全，这是一个大局。第二个大局就是全国的经济社会稳定的大局，经济如果就像这样下滑下去，很多底层的人一两个月不工作，很有可能就会饿死，中小企业会大量的破产，民众会大量的失业。那么这个社会稳定那就堪忧了。这个破产失业的危机实际上是社会稳是这个社会稳定的危机，这个社会稳定的危机可能比肺炎危机还要严重。你看新加坡它有40来例这个发病的案例，但它甚至不主张戴口罩，轻微病症的去看看家庭医生，在家休养就行了。美国也有将近一半的，从20几个州吧，发现了这个新冠肺炎，但是也没有搞得风声鹤唳。我的意思呢，就是要工作，只不过呢要做好防护，比如戴口罩人与人的间距要保持1米以上电梯按钮等各方面要注意不要触摸一些公共设施等等，只要防护得当，做到动态防控防疫，我想搞好经济和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是可以两全的。
好的，那么谢田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可以两者兼顾吗？我们知道昨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北京公开露面，戴着口罩露面视察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他说要积极的推动企业事业单位复工复产，那么要加大力度来帮助受到疫情冲击最大的一些企业，要防止这个大规模的裁员。可是我们刚刚的新闻报道里也提到了，其实呢这个路透社援引了两家银行方面的消息，已经有300多家公司在申请贷款来帮助应对他们的冲击，那么已经有不少的公司也开始了这个裁员的动作了。那么您同意刚刚这个我们的胡新斗教授说这个可以两者兼顾，您觉得中国当局可以做到吗？
我觉得很难这个两者兼顾，因为这个首先呢在正常国家的话呢，我们一般都会想说在这个经济 GDP 和人家生命的性命之间呢 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人们肯定会选择生命。你如果这个命都没了，人都没了的话呢，你这个经济又从何谈起？就是说，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呢，我很遗憾就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他把这个经济和这个 GDP 和人的身家性命呢，来等同起来，觉得这两个是 equally， 就是说同等的重要的，它不是同等重要的。这个人的生命是高于这一切的。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在你是说开工和不开工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啊，首先在 GDP 和身家性命之间，你要说这个北京会怎么选择？那现在看来，北京你与其说他北京政府，与其说他就是在这个两者之间兼顾，他实际上选择的呢，实际上是 GDP 高于这个人们的性命，高于那个老百姓的生命。这个实际上中共政府从来都是这样做的。他这个当初武汉在开始这个病情刚开始的疫情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掩盖呢，就是在罔顾这个老百姓的生命。中共的过去70年的历史呢，一直就是残害中国百姓的。就是说，他实际上你说他选择 GDP 和生命也好，人的生命性命也好，实际上他实际上选择的最终的选择呢，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政权。现在这个所谓的维稳也好，就是完全是维护共产党的政权，他们根本不会就是说在乎这个老百姓的生命，也不一定会在乎这个 GDP， 因为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并没有经济上的担忧。他担忧的是因为这个现在如果这个经济继续下滑，并且因为瘟疫的原因呢，经济破产，就是更大规模的失业，会威胁到他们的政权，他们才要求开工。那回到这开工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谈这个现在可不可以开工，开工和不开工，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开工的必要，就是因为老百姓，你说像武汉的几百万人、3000万人，他不能长期待在家里。那他就是把他积蓄啊、储蓄啊都用光了，就是说，你要在正常国家的话呢，如果这政府把这些人放在这种隔离的状态的话呢，这个政府会把这些百姓的吃喝拉撒睡，就是生活费用会负担起来，这是正常国家的做法。像美国现在也有把中国回来的这个一两百人呢、啊，就暂时隔离2个星期。那这些隔离期间这些吃住也好，是生活费用，应该是政府来负担的。那中共政府实际上把老百姓给，不仅把上千万的老百姓人民，据说你如果把全中国算起来，实际上隔离的话有可能上亿人的话，4-5亿人的话呢，把他们隔离起来，让他们自己自生自灭，让他们自己来负担，这个是个不负责任的做法。那你现在问题是说开工和不开工啊？你不开工的话呢，当然这些老百姓的他的自己的积蓄慢慢变少，这是肯定是持续不下去的，因为中共政府并不给他钱。给他分配一些配给一些蔬菜什么东西，还要他们自己付钱。那开工的话呢，我想这个危险性更大，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是传染的，并且是通过不光是飞沫传染，现在是空气传染，变成一种气溶胶的传染。那你现在把这个两几百人、上千人放在一个工厂、放在一个车间、放在一个办公室里边，那你是不是要把现在的隔离取消了呢？你现在有这个取消这个隔离的能力吗？你开工的话就意味着这个开工和隔离实际上是不能够并存的，对不对？你如果取消这个隔离，那你是说这个疾病已经受到控制，或者这个瘟疫已经消失了吗？我们现在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的话呢，你就不能开工。所以开工不开工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必须对这个疫情有一个非常的清晰的认识，明确的就是说知道真实的那个数据是怎么样的。刚才这个台大这个李医生李教授也提到这个问题，你不管是评估他的这个潜伏期，还有他的什么时候拐点会出现，死亡率是多少，传染率是多少，这个都需要真实的数据，这个实际上我们是没有的。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实际上是世界人民 WTO 也好，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等外世界各国政府、外界的实际上是不知道中国到底是传染了多少人，死亡了多少人，他这个潜伏期多长，真正具体的数字我们是没有的。现在中国政府有没有我现在不知道，但至少从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看呢，他们也是没有的。没有的话呢，你怎么能知道他到究竟这个潜伏期是多少？
是
为什么你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在这个信息来在谈开工和不开工之前呢，我们需要确定，就是说中共必须先把这个所有的信息数据透明化，让百姓知道真相， 我们再可以再考虑这个开工的。嗯，
那么胡金斗教授，我就想听听您的看法。确实刚刚谢教授提到了一点，如果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掌握信息能够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大家了解他自己所要负担的风险，来做出这个开工还是不开工的决定。那么同样的，您刚刚也提到政府要做好这种防疫的工作，可是很多人对现在中国政府的这个防疫工作不是太有信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工是不是有一点这个让人承担了，让人民来承担这样的风险？还有一点，对企业来讲，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不公平的。虽然说政府说可以开工了，这个全国大家都要出来上班了，但是很多的地方政府也有人注意到，他们给开工开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所以很多的工厂企业，他即便想开工，但他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当地政府的条件，所以无法开工。那么很多人说，这导致一种好像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每一个地方规定都不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民众是不是有点无所适从呢？您的看法？
刚才谢教授，他有的方面我是赞同的啊。
嗯。
但是他把开工与这个保障这个人的这个生命呢，好像就对起来，我是不太赞成。当然他说的，在隔离期间，政府应当负担费用，这个是说的是非常正确的。比如说韩国向居家隔离的人发放这个每月大概是7000多块，相当于7000多块钱人民币的补贴。中国呢也应当发放补贴，
嗯，
给个人发放这个救济款。再比如刚才谢教授讲到，
您是说中国也应该发放救济款，还是中国有发放救济款？
中国也应当发放。
哦，也应当，所以它并没有，但是
应
当
发放。
OK，
救济款。如果不发放救济款，我刚才说了，又不让人们去工作，
嗯哼，
啊，那最后会导致民生的灾难，人道的灾难。也就是说，那些弱势群体，那些手中很有可能现在没有一两百块钱，可能只有几百块钱的人，就有可能面临着饿死的风险。因为中国它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啊，发达国家它有许多的教堂、民间机构我可以免费的提供食品，政府也发放免费的食品券啊。而中国呢，这个慈善事业只被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少数的官家机构垄断了啊，这个他没有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民间的慈善的机构，曾经也有过一些，比如免费的供你喝粥啊、吃饭的地方啊，后来大多也都被取缔了，啊，政府办的救助收容所呢，收容机构呢，许多人又不敢去，
嗯哼，
啊，所以这中国的这样的缺乏一种来自政府的救济。
是，
也缺乏一种民间的互助的情况。如果又不让这个工人去上班，不让企业开工那就可想而知这会导致另外一种人道的灾难。
好，
肺炎的死亡率只有1%-2%，但是不工作的话，对于弱势群体，它的死亡率有可能100%。
好的，谢谢胡教授。我们从弱势群体来关怀他们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复工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和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下面这位署名叫王英的网友呢，他说：上班被感染是死，不上班企业倒闭，失业断了收入，死得更快，一个是病死，另一个饿死。网友傅正辉说呢，川普总统赞扬中国政府处理新冠肺炎很专业，相信中国政府很快就能控制局面，或许在这样的抗疫信心下以及对经济的担心，中国政府已经发出了复工通告。因为根据中国社科院它的相关报告显示，有67.7%的大陆企业无法忍受延后开工2星期，能够承受延工一个月的企业只有7.1%，再不复工可能真的会动摇国本。而另外署名叫棒球比赛棒赛的这位网友，他说2020全面小康了，谁没小康，你懂了，这毒来得真及时。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CH Chen 的网友呢， 他说，中共真正担心的不是经济直接对政权的冲击，而是各国借疫情与中国的经济脱钩后不再回来。这点倒是很有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想聚焦来谈一谈，除了复工不复工之外，那么在复工之余，也有很多人担心说，这场疫情到底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才会让很多的这个各地政府希望能够在现在这个星期来就恢复上班。我想先请教谢田教授。谢教授，我们知道这个包括很多的中国官媒也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次的武汉肺炎的疫情，它到底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冲击？有这样的一篇文章，他写到，他就说中国的制造业正进入了生死流时速。他在文章里面提到说，各地都有巨大的即刻复工的压力与严防疫情扩散的管制流动措施，这是一个构成了明显的矛盾。但这也意味着中国制造正在进入生死时速。我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到底这次的疫情对于中国的经济，对于整个中国的中小企业，甚至资金链，它到底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冲击？刚刚我们这位网友说，中共担心的不是经济的直接冲击，而是担心各国真的要与中国经济脱钩了。您的看法呢？
这个网友这个 concern 这个考虑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确实有这个脱钩的危险。实际上中国经济已经在跟世界有所脱钩，我们知道从这个贸易战开打快两年以来呢，已经在发生着，那现在就是说可能会加剧这个脱钩。那这个武汉的疫情会冲击到那个几乎就是说中国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企业。我们知道现在你从开始这个隔离开始到现在这个大规模的全中国全人民的各种用半隔离正式的隔离，所以说最冲击到首当其冲的呢都是什么餐饮业啊，旅游，就是说服务业和那种这个运输业，这些实际上这些很多呢都是那个中小企业，都是这个家庭企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因为国有企业它有这个国家资本的国家那个财政在背后支持，他们不会面临着那破产的问题。但对些你比方说开个饮食店、开个早餐店，或者是那个开一个小吃的，这些结合搞个体运输这些那个人的话呢，他们确实会有这个问题。他现在如果长期的不能支持、不能够开工，或者是开店或继续营业，他的那个比方说他一些固定的支出、他的租金、水电和其他的东西都会有问题，它的库存也会有问题。有的库存可能是 perishable 的，就是会烂掉、会坏掉，就是不重新哎。那就是这些确实是问题。那对整个经济的话呢，实际上更大的冲击呢，我们看来呢，就对这些小的餐饮服务业的他们的冲击呢，就是说，他如果能够撑过去的话，那还是可能会慢慢的就是恢复，因为人毕竟还是要就是说。吃喝住用啊，这些还是会需要有，但是呢，却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刚才那个网友提到也对，就是说那是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因为首先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融入了这个国际一些产业链，就是说，在这个是产业链的一环，但并不一定是这个高端的一个生产业，但实际上是中低端。你比方说那个我们现在知道的韩国和日本企业就受到它那个很强大的冲击。因为他现在有一个韩国业，韩国汽车现代汽车，他因为一个叫线束，就是一捆这个线，这个电线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一个产品，但是呢，因为就是因为它简单，所以低端的产品在韩国已经不再生产了，依赖于中国来提供。那中国这个不提供的话呢，那这些韩国企业、日本汽车企业的话呢，他们确实就面临着停工的危险。那现在呢？说他们现在就是说，已经开始，因为他不可能长期等待下去，他已经开始呢自己在扩大在韩国国内的生产，或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去采购，这个已经在进行之中。在这个实际上就是会让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都会感到非常担心的事情，因为他一旦这个，韩国人自己生产了，或者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从其他国家开始就是说转移他的这个供应链的时候呢？那等着就是说再过一两个月以后，中国企业再回头再准备重新拿起这个订单的时候，可能就非常困难，因为这个产业链的转移呢 很可能就是 permanent 的，是永久性的。
永久性。胡锦斗教授，您的看法呢？到底这次的这场疫情，全国禁足了18天，那么在这个星期开始要陆续的复工，但是呢，这条复工的道路看起来也是相当的坎坷，不一定是所有人想要复工或者所有的企业想复工都可以有这样的条件。那么到底这场疫情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是不是像刚刚我们的这位观众朋友说的，中国政府所担心的其实它并不是经济对它的冲击，而是担心疫情过后各国来与中国的经济脱钩而不再回头了呢？您的看法？
当然说与经济脱钩这个有点夸大，但是呢的确会加速一些外贸订单的流失，会使得一些出口型的这个企业陷入困境，会使得中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很多的中小企业，很多的农户这个农产品生产的企业损失这个惨重。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经济呢很有可能导致还会继续的恶化，继续的下降。当然现在中国它主要是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影响第二产业，刚才谢教授说的这第二产业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会使得这个供应链这个转移啊等等，但是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中国目前第三产业的占比这个 SARS 期间那是要提高了很多。
对
，SARS 期间大概只有30%-40%，现在可能达到将近百分之六十第三产业的这个占比，而这次疫情恰恰对于第三产业，比如说像旅游啊、餐饮啊、交通啊等等，这个影响最大。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它的确有可能。一方面是外贸的萎缩，另一方面，这个是国内的这个经济出现大的滑坡，而且比如从这个消费来看，也是这样的，这个消费现在占到 GDP 的40%，居民的消费占到40%-40%多，但是现在消费呢也是大幅度的这个下滑，这个民间的投资预计这个疫情过后，民间的投资也不会有什么大幅度的增加，唯一可能增加的就是政府的投资。那政府很有可能这一次不仅仅是4万亿，恐怕可能也要增加120万亿的这个投资。那这些钱从哪来呢？那印钞，稀释货币的那个购买力，导致通货膨胀，实际上最后还是由全民
买单。
所以这个最后对经济所造成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最后是这个最后都是老百姓买的，老百姓失业，生活陷入困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认为要尽快的改变目前的这种封城的状况啊，这种完全封闭，到处封锁道路，使得企业难以复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的。
对于疫情严重的地区采取那种封闭式管理或许是迫不得已但是对于全国来说，如果都采取这种封闭式管理特别是阻断交通、封锁道路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粗暴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会导致一个灾难性的一个结果。所以我是反对这种行政手段的整体性的这样的一种强制的做法的。
好的，那么谢教授，在您发表您的看法前，我想在这里引述一位中国网友的看法，这或许可以呼应一下刚刚胡锦斗教授所说的，在中国的一些底层百姓的悲歌，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困境。有一位中国网友他这么写道，他说某些人完全体会不到，真的有些人不出工赚钱就是等死，买不到口罩就用旧衣物缝几个，一次戴2层，晚上躺在破旧的出租屋里，乐观地安慰自己，都这样倒霉了，这个病毒也会可怜我吧。但事实是反攻至今，看到越来越多的低薪者在工作岗位上被确诊，我真的不懂这还能被叫做大国的幸福吗？ 那么谢田教授，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案例啊，那么也刚刚这个胡新斗教授也为我们点明了这个这场疫情如果不复工，他觉得这对于社会稳定的威胁可能甚至要超过病毒所带来的威胁。那么在昨天，这个可以说也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数据显示了这个在中国一月份的消费价格同比已经开始在不断的上涨，那么物价的上涨已经是可以看得出来了，通货的膨胀可能也是即将到来。我们看到这个数字里面，一月份的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5.4%，猪肉价格上涨了116%，鲜菜价格上涨了17%，水产品涨了3.8%，蛋类上涨了2.4%，物价上涨，但是却没有工可做。现在中国民众到底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困境？中国政府能够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吗？
首先那个我赞同这个胡教授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确实是一个对这种人道的那个人生问题上那个民生问题的一个灾难呢。复工让那个老百姓呢重新可以就是说挣钱打工挣钱，然后改善他自己生活或摆脱这种困境，这是对的。但是我们需要呢，就是说同时国际社会应该就是说强烈的要求中共在考虑复工的同时呢，首先先把这个信息开放，让人们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你如果没有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而盲目的复工的话呢，只会恐怕带来更多的那个人道主义的灾难，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嗯，
你像你刚才你提到这个消费价格上涨这个5.4%，这确实令人担心，并且其中那个食品价格上涨是20.6%，就是同比价格，消费品上涨呢7.7%，这个都是非常那个非常，这只是政府公布出来的数字。我们知道它这个你刚才提到就是说。猪肉价格上涨得更邪乎一点。实际上，中国现在在这个武汉瘟疫的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猪瘟的瘟疫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现在这个鸡瘟呢又重新出现，基本上是全面的，就是说全方位的，对中国经济、对老百姓一般人的生活会造成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老百姓更需要，就像很多百姓呼吁的，要中共要开放这个言论自由。开放那个保持信息透明，这个国际传染病就是说专家或者是公共卫生专家们公认的一点，就是解决这个瘟疫的最好的办法呢，最好的方法就是透明度。因为实际上人类呢对这个瘟疫，就病毒引起的瘟疫，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解决，没有这个特效药，我们最多只能做到隔离或者做疫苗来防范这个更多的人感染，实际上是没有，那也是就是说依赖于人体自己的自身的健康。但实际上没有的情况下呢，你必须做到真正的透明呢，才让这个公共卫生专家可以去这个评估这个程度是多少，这危害的程度是多少，由此来再决定就是怎么开工。
好的。
那现在看来就是说会，我觉得如果这个做不到，还是觉得会非常危险。并且这个城市价格上涨对老百姓冲击也会越来越大。
嗯，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陈立阳的网友呢，他说就目前病毒的传播情况，如果没有找到特效药，很难全面复工，稍微放松就可能前功尽弃。而另外这位署名叫谢谢催化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复工的企业毕竟是少数，像餐饮业和电影院都还关门大吉，许多为年夜饭准备的大量食材都变质了，只能丢了。电影院里的可乐、爆米花临近保质期也低价抛售，2020年上半年的业绩打了水漂。而更多地方中小型企业由于农村的民工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返程，老板只能苦撑下去，面临倒闭的境地。而下面这位署名叫马靠的这位网友呢，说这次的问题主要是隐瞒维稳，其实处理方式可能其他国家也就这样，但言论自由方面中国差了至少100年。而署名河马的网友他说，中国人还是要多囤粮，生活必需品要做长期打算，未来是凶多吉少的，保命是第一要务，首先要防止被病毒毒死，其次要防止被饿死，武汉、湖北乃至全国经济都将崩盘，开工必然是病毒大爆发，用不了几天就得瘫痪，而不开工经济就将崩盘。 另外呢，我们再看到这位署名叫大大鱼的网友呢，他说现在政府就是赌博，不开工，全国各地会立刻出现物资紧缺，疫情加上生活物资紧缺，会加重社会的动荡，而开工又会面临疫情的加重，但是疫情的加重会用数字来造假，稳定民心，而物资缺乏造成的危害更大，所以政府正在赌博。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署名叫 Victor Chen 的网友他的看法，他说现在中央光是一个武汉都应接不暇了，更何况湖北还有十几个其他城市疫情同样很严重，现在中央要求复工又不愿意承担责任，而疫情如此严重并没有给企业减税的举措，这样做犹如杀鸡取卵。那么这位网友也点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刚刚两位专家也都提到了。我想我们节目最后大约还剩下三分钟时间，我想请胡新斗教授先简单跟我们谈一谈，在我们谈到了这个疫情的冲击，开工与不开工这样的一个讨论之下，今天有个新的消息说这个在广州和深圳今天紧急的立法，说政府可以在紧急时刻征用私人财产来抗疫苗，参与这个抗疫情，来参与这个抗疫的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让人非常的担忧，而且这个立法里面说叫要依法予以补偿，能够返还给民众的就及时返还，但是很多人也担心已经不能开工，已经没有钱赚了，政府还随时可能征用你的私人财产，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胡教授您的看法。
这个在紧急的情况下，这个征用私人财产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一些大的设施需要用来抗疫使用，我认为也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目前这个民生和经济的困难必须解决。我来自底层呢，知道底层民众的疾苦，封城呢、封村呢、时间太久的话这个老百姓就是难以为继的。中国55%的家庭是零存款，所以对于许多这个弱势群体来说，这个他必须走出去。我们这个政府呢，他也应当解决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你如果把老百姓就画地为牢在一个地方，就像1960年那个时候的三年饥荒，以人民公社画地为牢，民兵看管着，农民不许出去，最后几千万人饿死在当地，这个悲剧啊，不能够再演，所以不得封锁道路。尽管有关部委现在也下了文件，但是有些地方依然是我行我素，在未来要对这方面要追责。如果再敢断路，必须问责。如果再有中小企业、农户货物无法运送出去，地方长官也应当被追责。
好的，谢谢您胡教授。我们剩一点时间，我想请谢田教授简单用30秒时间为我们做一番总结。不过在您总结前，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几位观众朋友的回应。这位署名不再沉默的网友他说，连最基本的口罩都没有，复工就是送死，为了经济，共产党这是以百姓的命作为代价而进行的孤注一掷的行为，当然他们是不在乎百姓的。另外这位 Wide View 网友说，最初隐瞒病也是为了经济，及早复工也是为了经济。胡新斗教授讲的虽然有些道理，但是政府能够两者兼顾吗？我们不得而知。一旦决定失误了，百姓就要继续的用性命来买单。谢田教授，30秒时间，请您做一番总结。
对，我那个，我想我赞同这个胡新斗教授说的，就是说这个需要，就是说在很多地方要兼顾这些民生的问题。但现在看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中国这个瘟疫带来的更大的问题呢，实际上是这个社会的问题。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李文亮医生去世了，很多中国老百姓的怒火呢都转向了政府。我们也知道，就是导致这个瘟疫继续扩大或很多事情得不到解决呢，都是政府的那个透明度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政府的这个信任度的问题。我想中国老百姓经过这件事情呢，已经对这个政府呢完全失去了信心。
好的，
就是说从不管是红十字会也好，所以下一步呢，就是说这种政权是否能够在中国那个继续存在下去，跟中国老百姓下一步会在这个瘟疫的战斗中 会取得什么样的战果有很大的关系。
好的，谢谢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胡新斗教授还有谢田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蝙蝠没有国籍，疫情到底几分是天灾，几分是人祸？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